风雨过后，总会有一抹彩虹划过你的窗前。情感咖啡吧，人们的心灵休憩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这一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送上最纯最唯美的情感故事，希望总有一个故事能触动你的心弦，让你有一丝的感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他们的情感故事，体验不一样的情感经历。你是否也曾在豆蔻年华，在那个满是桂花香的秋天，与命中的他相遇、相识、相恋，发誓说你是他燃烧此生唯一的爱情？那现在呢？我想，我是应该要忘记雪儿的。
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我想，我是应该要忘记雪儿的，那个为了全家生计而不得已远嫁台湾的湘北女孩。几年前，我在东莞万江大森鞋厂打工，雪儿是我的工友，也是我的恋人。但是为了给母亲治病供弟妹上学，雪儿只好屈嫁一个老板，一个肥得像猪一样的中年男子。那一年我20岁，当雪儿穿着婚纱坐着宝马车从东莞万江大森鞋厂赶往白云机场，然后乘飞机去香港，再辗转至台湾新竹的时候，我就以为我与雪儿之间缘分已是从此不在了。那一次我不知道告别是如此沉默而又肯定，来自内心深处的留恋使时间发生变化，显得缓慢，近乎凝滞。去台湾前，雪儿曾经嘱咐过要我回家好好读书，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就在那一年，我重返了校园，由一名打工仔变成一名大学生，最后在家乡的县城找到一份职业。那时我以为雪儿也会就此忘却，并以为这是确信无疑的事儿。我们之间就像一封已被投递的旧信，信里只有发黄的纸渗透彼时的潋滟春阳了。这几年我一直混迹于家乡的县城之中，忙碌而单调的生活使我觉得日子渐渐变得稀薄，难以打发，却又迅速的荒芜，激进一无所成。有人说我正处在生命的冬天，是蛰伏的日子，我也懒得去理这些。生命的冬天我得过且过，只是自己不肯去将就罢了。就这样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不温不火，闲乱中却隐隐觉得生活像缺少了什么似的。雪儿，我是有点想她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继续梦中遨游。这时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我的前世是一段漂流的旅程，所以今生才无缘去放情。你还好吗？落款是雪儿。我一激灵迅速爬起来，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一种师出无名的烦躁和冲动让我难耐不已，想好了所有要说的话，按耐着忐忑不安的心，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一声熟念的你好传过来，竟慌得我不知所措。只见刚才自己费尽心思准备好的话，就忽然无影无踪。骤然，大脑一片空白，找不到一丝萌芽。于是赶紧收线，可心里却懊丧得要命。末了，我发了一条短信，是席慕容的一首诗。在那个古老不再回来的夏日，无论我如何去追索，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发完后，我后悔了，因为与雪儿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我有必要去从头拾起吗？我开始迷茫了，眼里有种涩涩的感觉。也许以前那些魂牵梦萦的呼唤，已在我的心里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了吧。不知不觉，我想起几天前一位算命先生曾经神秘地对我说，有一天我注定要如孤魂野鬼状游走在晴天恨海的路上不能自拔。那时我不相信，可此刻我消沉了。刚才雪儿一句软绵绵的问候，就削减了我7年的埋怨。现在想来，原来宽容在我生命最暗淡失色的时光里，竟还会如此的熠熠生辉。几天后，雪儿给了我一个电话，说要到我居住的城市开一个书店，想征求我的意见。我以为是开玩笑，就戏谑着说，来吧，没准还能发大财呢。是吗？雪儿笑笑，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感觉有些突兀，想再问他，就打电话过去，可那边只有忙音。一时间我发愣了，想到与他的一些片段在我的记忆里像一方方从河间挖出的细泥，指尖轻轻一碰就软软的松塌下来。雪儿与我最后见面的那个晚上，繁星满天，我们并肩看昙花初绽，那些细致洁白的花轻盈地舒展开沉睡的灵魂，仿佛要着意让人心生柔情，感受爱情从彼此的瞳孔背后优美的瞄准一样。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雪儿就像是一个拎着群居过河的小女孩，小心翼翼却又勇敢地闯入了我们营造的浪漫氛围里。许个愿吧，雪儿悠悠地对我说。我一时语塞，竟想不出一句好话来。可冷不防，雪儿猛地伏在我耳边说，鱼，如果雪儿是童话里的女鬼，你是否还爱她依然？我怔了怔，就忽然灵感地想起耶稣遇难前的一句话，就套用说，那就喝我的血吧，那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雪儿开心地笑，原来他的愿望是多么的容易满足，不需要太多，只要一句承诺就足够了，像一张脆而薄的纸，透亮而容易穿破。我也笑了，那时在初涉爱河的人眼里，这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情感有着钢铁般的重量，是不舍得放弃的。我们坚信自己是多么幸福的一个，怎么会冷不防在哪个环节走错了路，从此与天长地久分道扬镳。那个夜晚我们就这样走着，黑暗中他牵起我的手，一如所有的情侣。林荫道的路灯光昏暗，那样凉的月光像是走在水中。有人说我是一个饮鸩止渴的男人，这话说的 一点也不假。因为我总是贪图近前的美好，所以许多事情往往不能如愿。雪儿来到这个地方投资，用意何在？骨子里我是瞧不起他的，可又希望他来。这种微妙的感觉让我痛苦，却同时快乐着，就如刀锋上的舞蹈。也许人的一生很难有几次的可能性对着另一个人敞开心扉，所以对于雪儿，我才至于如此的念念不忘吧。几个星期以后，雪儿到我所在的城市开了个书室，就在城东最繁华的地段。接到他的电话时，我正在城西一家小吃享受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酸辣粉，吃完就连忙赶过去了。雪儿正在书室里忙碌着，见我来了就招呼服务员倒水。我仔细地打量着他，7年的光阴在人身上还是留下痕迹的。7年不见，雪儿周身透出贵妇人的气息和一种让许多男人都为之心动的庄严。在他的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与我年纪相仿，有着修长的手指和一张明净的脸。知道我是雪儿的朋友，就礼貌地与我握手。雪儿告诉我，他叫连生，是这书室的合伙人，也来自台湾，打算在这里投资几种产业。我没有跟连生说些什么，也没有与雪儿聊很多。在这样的情境里，一个年轻男人与一个年轻女人到遥远的湘西小城来投资，其中的缘由我不想弄清，怕一旦弄清便深深伤害了自己。我转身要走，雪儿笑着留我，我没有理她，毅然走开。只在一瞬间，雪儿的微笑就僵在嘴边，像花瓣一样一片片飘零而去。我的心里有一种怪怪的味道，无孔不入的渗透。回到住处，我打不起一点精神，雪儿给我的意外并没有引发我太多的热情。7年前，雪儿如一朵出水芙蓉，清纯可人，引来追逐者纷至如云，而我却意外地得到了他的垂青，让浮生不免生出些许的温暖。7年以后，旧人相见，本应该欢天喜地的，可我怎么也打捞不起那些碎片，当年的那个女孩纯真的点点滴滴。是连生的原因吗？我不知道。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梦见许多星星从天上掉下来，破碎又华丽的一颗一颗滑落，像烟火一样的熄灭。这时我终于明白，原来自己不舍放弃的不是人，而是那段初恋的心情。但是他的到来还是渗入了我的生活。夏季到来的第一个星期天，他邀我一起喝冰，是在四海冰城3楼一个靠窗的雅间里。我要了一杯冰镇柠檬酸牛奶，他喝红酒，姿势十分优雅。气氛恬静的雅间里只有我俩。窗外一棵高大的香樟树在微风中轻轻地摇动，不时摇散了一地的光影。我喝了一杯牛奶，甜甜的，酸酸的。雪儿端起了酒杯，直直地看着我，脸上充满期待的表情。酸甜的冰镇柠檬酸牛奶很合胃口，我忍不住看了他一眼，却不敢迎合他灼人的眸光。恍惚中，我忽然觉得心被重重地震了一下，就像一枚胡桃被一下子敲开了外壳，坚果的那种微凉清爽的淡淡香味立刻弥漫了整个内心。那种感觉仿佛一个魔法时空，让人有点魂不守舍了。怎么发愣了？雪儿问，我连忙说不是。 撒谎总是掩饰不了。雪儿咧嘴笑了一笑，正准备替我添上另外一杯牛奶，可是手肘却碰到了纸杯，一不小心就打翻了最初的那杯。牛奶倾倒在了大半杯，在大红桌布上，有点惨不忍睹。这下雪儿的眼神有些黯然，我想她应该是为这杯打翻的牛奶而神伤了。就这样陪我坐一坐吧，雪儿有点无奈地说。这个下午在很长的时间里，她一动不动地坐着，闭着眼，呼吸像大海的潮水，平稳地一起一伏。下午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洒在她身上，清得透明，把周围的空气都变成浅金色的了。我仔细地端详着她，还是那样的干净清爽，未经任何修饰的模样依然楚楚动人。她的身后，风从四周的空气里吹过来，米黄色的后窗帘微微鼓起，而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缓慢粘稠。那一刻我觉得一切温柔的说不出。分手的时候，天渐渐地暗淡下来，走出四海冰城的那一瞬，雪儿抬头看了看这栋建筑最高处涂抹的一个冰激凌的广告，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雪儿笑了一笑，朝我挥了挥手，然后钻进了自己的汽车，绝尘而去。看着雪儿远去，我矗立着，心底里还是有几分的失落。我青春的漂流瓶该驶往何处？想起这么一句话，是谁与我打了个照面，谁与谁来不及说再见，是哪一年让一生改变，又是谁远离我一光年。如果说几年前我与雪儿的交往是恋人关系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的相处多少还是带一点怀旧感觉的。几年不见，雪儿少了几分脆弱与青涩，却多了几分成熟的风韵，特别是她果敢坚强的办事作风，真不得不让我由衷的佩服。在台湾的这几年，雪儿还好吗？我没有问她。这个伤感的话题也许会揭开那些尘封的往事，我不想触及，但私下里猜测，雪儿应该过得并不好吧。一个人因钱而嫁，即使她没有沉鱼落雁之貌，怕也会在日后夜深人静之时觉得实在是委屈了自己。钱是冷的，心是热的，再多的钱也不能温暖一颗心，特别是一颗脆弱、敏感、无奈、浪漫的女人心。我没事的时候就去雪儿的书店翻翻杂志，对我来说这是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了。我爱读书，这是雪儿早就知道的。我想在书中我可以听到心灵的所有的话语，我认定那就是天使降临的声音。雪儿一定喜欢读书吧，要不她怎么去开一个书店呢？许多次当我沉浸在书本中时，总会莫名其妙的猛地一抬头，没有任何原因，那是一种感觉，仿佛有奇迹在召唤。这时候雪儿一定是迎面站在我眼前，看见我发现她了，就立刻轻扬眉角，露出干干净净的笑脸来。我曾经最熟悉着迷的笑脸，那笑容是玻璃的颜色，一点都不张扬，可是那么的灿烂。它的愉快感染了我，像干的海绵吸进清水一样的飞快，我的心也随之一片阳光。于是我想起几年前我总是为雪儿准备好树莓牛奶糖，甜甜的味道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再就是那些青梅。那些青梅即使加入了蜂蜜也一样的酸不可挡。我的心也曾经好似一颗青梅，只要看到雪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那种酸涩就无限的蔓延。哪怕有待我如蜜一样的女人在我的身边，也无济于事。雪儿的书店很大，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书室，里面的书包罗万象，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有繁体的，也有简体的。雪儿常常拿出最新的书供我阅读，而且只要我喜欢，他就送我一套，这点还真的叫我感到难为情。但雪儿的美意我又无能抚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几场寒潮过后，天气干冷了许多。这段日子，我的生活就像重新安置了纯净水里，一切天高云淡。雪儿身上年轻的气息让我像呼吸到了新氧，生活也渐渐变得有规律了。雪儿的生意做得很好，一方面可能是她经营的品种齐全，另一方面怕就是她熟谙大陆的经营方式，一请客二回扣，所以不到三个月他的书室就开始盈利了。我经常到书室里去，是雪儿邀请我去看新书的。连生也经常去，不过他与我不同，他是书室的老板，他更关心书室的经营情况。我与连生没有太多的交谈，只不过一来二往，两人就熟络了。几个月后，连生已是这个城市的名人，他的投资涉及本市的几个行业，听说加起来已经是上亿元人民币了。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且气质儒雅的亿万富翁，在他面前我还是感到一种自卑的。我缺少金钱，这恰恰是连生拥有的。连生在雪儿面前出手阔绰，大方的让人目瞪口呆。雪儿也乐意接受，好像是司空见惯一样，心安理得的让人嫉妒。我对富人历来有一种敌视的心理，而对于雪儿，从内心里我更是瞧不起她了。雪儿喜欢与我网上聊天，这是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事。雪儿的 QQ 号并没有改变，还是我们最初相识的那个。每到夜里，开 QQ, 戴耳麦，用视频、声音及影像传奇的终点。他小心地与我说话，开心地笑。这个时候，我发现他脸上竟有着轻描淡写的幸福。这个高贵的小女人居然温顺地像一只小猫。从台湾到湘西南的一个小镇，雪儿真的只是为了来投资吗？直觉告诉我并不是这样。冬天渐渐到了，小城的天气已是十分的寒冷。我减少了去舒适的次数，又恢复了以往贫穷而高贵的生活。我想我怕是要用沉默来冰冻一种悲伤吧。是否有溶解的那一天还不知道，谁能明了这张孤独的假面要如何反射生活。在家里，我一边看书一边煮牛奶，牛奶溢出来，我把炉子关掉，合上书，看着雾湿的玻璃窗，倍觉贫穷与孤单。空洞的房间里，我思绪万千，眼神游离，忽然之间感觉是我还有必要与雪儿联系吗？其实他远嫁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将一切背叛了， 而今的延续，或者已是多余。可是要命的是，我还是不能拒绝他对我铺天盖地的好。岁月之手虽终翻过青春的日历，可总有一些微笑在心底的一语无法抹去。雪儿敲门的时候是这天的清晨，她提着袋子来到我的房间，用里面的胡萝卜、土豆、白菜、猪肉填满我空空的厨房，并且要为我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她装作对一切都很熟练，不让我插手，但我还是一眼识出了她的伪装，这分明是近段看书恶补的厨艺。翻炒锅的时候，她的手被烫了一下，疼得直皱眉头。我吓了一跳，劝她放下。她错愕了一下，笑了，不要紧。不习惯这种亲密的相处，我们尴尬地笑了。我想，如果没有连生的话，我还是可以考虑和他在一起的。一段时间以来，我拼命地看书。记得一本书有人这么说过，有的人注定要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需要你用一生的时间将他遗忘。这句话我是深有同感的。雪儿邀我去爬山，是临县的一个著名的丹霞地貌风景区。坐在雪儿的小车里，看着她稳稳地打着方向盘，看着车身两边疾驶而过的树木，听着脚下沙沙的车轮声，我的心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可有时心又像一只顺风而飞的鸟，轻快地想要跳出来。说实话，我鄙视雪儿，但与她在一起又似乎感到另外一种愉悦。雪儿的才思和柔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的风华，似风般飘忽，似水般柔和，我可以拒绝吗？丹霞地貌的山普遍不高，但山势险峻，风光秀丽。爬过几个山头之后，我们就累得气喘吁吁。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最高的山头，背风而坐，身边是肃穆的山，手边是几包糖果，一顶牛仔帽，男孩子的香烟，夕阳把远处的天际染成橙色。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坐着，连呼吸都觉得轻。回家的时候，雪儿好像意犹未尽，就约我和连生一起去云海歌舞厅跳舞。灯影晃动的舞池里，我有些眩晕。雪儿邀我跳舞，我不会，连忙摇手拒绝。于是他把手伸向连生，约他跳舞，是古典而温柔的华尔兹。寂寥的蓝光轻慢地洒在小包厢的中央，雪儿的裙裾在脚步移动的时候像花朵一样盛放，拍打她白皙好看的腿。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们的步伐轻盈，配合得天衣无缝，却将我的视线剪裁成了碎片。恍惚间，一个庸俗的计划在我心里渐渐形成。舞会结束后，雪儿感觉有点头疼，连生就开车送她回去，然后请我吃饭。我不喝酒，可连生喝，而且是高档的洋酒 XO。我用饮料敬连生，他毫不推辞，一连痛饮了几杯。几个回合下来，连生就有了几分醉意，最后伏在桌子上嚎啕大哭。看到连生的这个样子，我不但快乐，而且渐渐的我有些可怜他了。站在我面前的亿万富翁，原来他也有悲伤的时候。朦胧中，连生拉着我的手说，
雪儿离婚了，我知道她是为了你才来这个地方的，我知道你对她有许多的成见，你就把她给我吧，我给你好多好多的钱。
说完他掏出一把人民币，是整整的20000元。20000元，那相当于我老爸10年在地里的刨食啊。我的心跳了一下，便马上想到把那个恶毒的计划予以实施。我有雪儿住房的钥匙，那是他送给我的。将连生送到雪儿家里的时候，雪儿正睡得香。在车上，我告诉连生，今晚我就可以把他送到雪儿的身边。连生虽然不信，但酒还是被惊醒了大半。打开雪儿卧室的门，我有点犹豫了。我与雪儿那些快乐的时光，那些纯美的心动，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也许在多年以前的那一次告别之后，一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雪儿熟睡的样子很好看，我打量了一下便移过了眼。这时我才忽然想起，他今晚也许今生其实是别人的。心里有痛，细却尖锐，慢慢如万千蚂蚁齐齐的啃齿。不一会儿我的心痛成一片，可转念一想，我该心疼吗？雪儿值得我心疼吗？在雪儿的客厅里挂着一张男人的画像，画像里的男人有一双略显沧桑空茫的眼睛，有些模糊，我隐约的觉得有些面熟，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第二天，接到连生的电话已是上午10点，他告诉我雪儿自杀了。我慌了神，所有的毛孔开始冒冷汗，脚下是如走云端的迷茫，连忙赶过去。雪儿是割腕自杀的，有人说这种自杀方式更显得悲壮，这次我相信了。雪儿洁白的床单已经被惨红的血染成一片，让人触目惊心。不过还好，因为及时抢救，雪儿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我不敢去病房看她，这一切我又如何才能面对？我待在雪儿家浴室的镜子前，绝望地看着自己发呆。许久以后，镜子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我久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里慢慢浮上另一个男人的脸，清晰了，才发现雪儿客厅里那张眼熟的男人的画像，原来竟与自己是那般的相像，尤其是沧桑的眼神。一瞬间，我明白了一切，原来一直是自己不懂爱啊。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是多么的卑鄙，这个漫长的冬季已经降临。仿佛是一个预言，让我看到人生的孤单和冷清，而自己却是这场孤单和冷清的制造者。如果说以前这个冬天还有些许的温暖，那就是雪儿送给我的，可我却从来不曾珍惜。外面开始下雪了，我在雪儿房子的窗口望着远处灰色的山梁，忽然间心里像漫了雾一样，填满了那个叫雪儿的名字。我一遍一遍的呼喊，于是心里也渐渐的满了。那些曾经的吸引，那些默契，那些目光和声音，那些梦想和逃避，雪儿还记得吗？ 我还记得吗？雪儿的窗台落着一层厚厚的雪，越过雪，我努力回忆当年的那个女孩，思路也渐渐清晰了。天已是黄昏，街上的车辆已经不多，行人更是寥寥。头顶上空雪花纷纷扬扬落下，盛大恢宏，迅疾而轻盈，仿佛蓄谋已久的一场沧桑。于是我想起一首歌，你是千堆雪，我是长街，怕日出一到彼此瓦解。我与雪儿不是这样吗？我沉默着，就这样等待着，等待着黎明，等待着日出，等待着天晴，等待着能在风雨过后看着世界依然花红柳绿。闲暇中我坐下来，打开雪儿的笔记本电脑，将鼠标移上 QQ 界面，那儿记录着他的号码。我试着将雪儿的生日输进去，不想竟打开了。那一个号码里面只有一个好友，就是一个孤零零的我。此时我流泪了，原来其他的人雪儿都不念不想，在这个世界，在雪儿的心里，没有谁可以与我抗衡，我是他青春里唯一的爱人的名字。红玫瑰只有一朵，燃烧此生唯一的爱情。雪儿住院的日子，我在等待连生给我电话，至少他应该给我一个详细的解释啊。就在我以为失望的时候，却意外地得到雪儿的消息。电话接通的时候，雪儿说她是雪儿，我说我知道，她的声音再隔上几十个轮回我也分辨得清。她说，对于你，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放弃自尊而后悔，但我还是要说，我想因我曾经带给你的伤害说声对不起。现在你可以做到心无纠葛，两不相欠了。这些天我一直待在医院里，想了许多的事情，想我们的过去，现在想我们该何去何从。现在我决定了。雪儿哽咽着，声音低的让我想象不出他的表情。我的心提到嗓子眼，正在为最后的决绝做着准备。雪儿沉默了几分钟说，我在医院里，你来不来接我由你决定，连生的车也正在外面，我给你15分钟考虑。放下电话，我朝着医院飞奔而去，迎面吹来的风冷冷的，我知道春天就要来了。因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奔跑的身子再也没有任何寒冷的感觉。为我流血流泪的那个女人，我还是决定把她接回来，留下来陪我一辈子。我和往事从此一刀两断。原来雪儿也是我青春里唯一的爱人名字啊。天渐渐地放晴了，我朝医院奔去，微笑着，人在患难之后流露出来的表情是真实的。我想，我的这个样子，雪儿一定看得到，一定。
女人们因为缺少安全感，所以总会问，你爱我吗？如果他回答，爱你，用天长地久的时间，我想这对女人们来说是件温暖且浪漫的事。
我踏着帆布鞋面带品笑的从奢华豪气的秦海酒店豪迈的跨出来，粗鲁的擦擦被优雅气息侵蚀已久的鼻子，只觉得身上的铜臭味又加重不少，顺了顺单肩包的包带，生怕一不小心会遗失了包里某个对我来说价值非凡的贵重物件。走下第三台阶时，包里便奏起了许飞的原创歌曲《爸爸妈妈》。收回放牧四望的眼眸，我下意识用手去拉包口的拉链欲取手机，可动作只做了一半就被迫戛然而止。电光火石间，我的包像着了魔一样蓦地弹飞出去，在视野的斜上方约45度角处划出一道急促的弧线。我愕然地站在乌突突的黑烟中，云里雾里地捂住嘴巴，模糊地目送一辆本田250摩托车潇洒恣意地绝尘而去。抓小偷啊！在呆滞了半秒钟后，我哇的一声叫了出来。沿着那辆摩托车逃走的方向，我拔腿便追。我边追边指着前方大声地呼喊，捉贼捉贼。顶着大盖帽的交警叔叔，挺着比保安们还要僵硬的身板，站在路中央恪尽职守地挥舞着手臂。闹市区的喧嚣声把我的声音淹没在纷扬的尘世里，我默默无语，两眼泪地听到耳边响起汽笛声。孤身一人拖着两条没有半块肌肉的双腿，追着飞车党跑了不知多少街巷，直到他也意外失足的像是认输般的在一家酒店门前自动停了下来。我一只手死命地拽着他白皙的衬衫，一只手捂着胸口喘着粗气，顿觉要有种虚脱的迹象。面前的男生摘下头盔，露出一头毛茸茸的黄色卷发，嘴角微微上扬，显露出赞赏的笑意。耐力不错，跑了这么长的路居然还没倒下。这个人有着干净的眉眼，光洁的皮肤，乍看上去实在难与扒手这个词挂钩，但画皮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体知心，说不定他就是那只披着羊皮的狼。我很快理性地收起自己要犯花痴的意向，拳头毫不客气且准确无误地落在他的左脸上，他措手不及地歪倒在地。你这混蛋，竟敢抢我的包！我骂骂咧咧地抢回他挂在车把上的单肩包，回转过头，惊魂未定地发现，兜了一大圈，他居然又携带着赃物回到了作案现场。他睁着两只愤恨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用得着这么狠吗？不就是一廉价的地摊货吗？连个玩笑都开不起，安孝慈。
安孝慈，我浑身上下皮肉随之一紧。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拍的。
他冷冷地撒了一个连三岁孩童都护不过去的谎言，
轻蔑地歪过头，还要说点什么，口袋里的手机便响起来。他一边接电话说着，
你又喝多了，好，我马上到。
一边还意犹未尽地瞪着我，一边向酒店走去。瞧这德行，这目中无人的气焰，这手持诺基亚8800的触眉头的架势，明摆着是一炫富的贵公子。这么一位有钱人，为什么要来抢我的地摊货？难道是垂涎于我的美色？
回拨电话的时候，能感觉陆正风已经醉得昏天暗地了，听筒里传来他重重的吸鼻子的声音，还夹杂着几声呜呜的哽咽。还没说两句，只听砰的一声重响，此次通话结束了。我围了半天也毫无反应，急颠颠地打了辆车，20分钟后终于到了汇丰餐馆，这是我们以前经常来光顾的小店。此时天色渐渐暗下来，
被日光灯打得亮堂堂的小餐馆里，凌乱地分布着一些桌椅，像是刚遭了劫一样，可怜的手机也惨死于墙角。不用猜，这一切都是陆正风的酒后失态造成的。老板娘正指手画脚地跟一个年轻的帅哥争执，大概是讨论赔偿的问题。地上凄凉地躺着一具男尸，嘴角流着白色的泡沫，我一眼认出了那具男尸，扑上去就是一阵猛哭。
正风啊，你怎么死得这么惨呢？我刚把你甩了你就殉情身亡，你可叫我怎么安心呢？
老板娘和帅哥都目瞪口呆地盯着我，帅哥麻利地掏出五张钞票塞到他手里说，
大妈不用找了。
大妈攒着钞票恋恋不舍地想要弄清楚什么情况，却被帅哥一个冷眼驱回了后厨房。他蹲下来点了一根烟，哭笑不得地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
哎，安巧思，他没死。
我泪眼汪汪地抽泣着说，你骗我。
对我的弱智忍无可忍的震怒下，他使劲摁灭刚刚点起的烟，一把拉起我的手按在陆正风的胸膛上，感觉陆正风微微起伏的胸膛下有心跳，我才勉强止住了真情流露汹涌而出的泪水。他横了我一眼，对我的白痴表示了鄙视后转身走出了玻璃门。陆正风没死，只是醉了，口边的泡沫是啤酒沫，眼前这个帅哥就是陆正风早在两月前就向我提过的要从美国回来的死党，也就是秦海酒店的唯一指定继承人，更是我亲密好友千金大小姐麦佳琪的男朋友，亦是白日里无理的抢我包包身份不明的神秘男子江灿。我汗颜的缩在出租车后座上，心情分外不得平静。陆正风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一些鸟语。我隐约从后视镜里看着坐在副驾驶上的江灿那张百感交集的脸。沉睡的陆正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刚刚卸任的女友跟他的好哥们在这样曲折的剧情里发生了一起集抢劫与暴力与乌龙于一体的邂逅。以至于第二天苏醒的陆正风正儿八经的想介绍我们认识时，我们都拖着一张疲惫的脸孔懒得抬头，却异口同声认识了。一头雾水的陆正风摸着头发犯嘀咕，就听见我和江灿你一言我一语的诉出了缘由。昨天看到你的前女友在我家酒店用餐，我就顺便捉弄了她，还很荣幸的被她打了一拳。江灿说完还向陆正风伸出大拇指赞叹不已，正风，你的品味果然与众不同，能爱上这么一位女拳王。我说，大力士小姐，你的包里有什么啊？那么紧张，难道是10万现金？他歪着脑袋别有用心的求问。我抹了一把臭汗，心下一片恍然，猜得够准的。我镇定自若，不理会他的盘问，反唇相讥道，若不是你这位仁兄抢了我的包，致使我未能及时接听你的电话，昨日最先赶到救你的就是你善良如初的前女友我了。正风夹在我们中间，观摩着我们明枪暗战的相互攻击，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不知到底该搁哪一面，索性一时间三个人一并沉默了。我捏着短柄的汤匙搅拌着浓稠的咖啡，好像在搅拌着我多愁善感又不负责任的青春一般，受尽万种折磨后又凝望它泛滥成漩涡状的彷徨。陆正风同学，你我就在江灿的见证下吻别吧。说完我站起身，将嘴唇凑过去，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最后的印记，像一枚代表最高裁决的印章，宣告着我们恋爱史就此 over 了。陆正风抑郁地看着我，任由我轻薄晶莹剔透的小小的泪珠悲伤地在他眼里打着转。我再次低下头，轻轻地说出一句，再见陆正风。说完拎起包包，头也不回地逃出了咖啡厅。临走时我能听见江灿关怀备至的劝说，还不快去追。 可被我伤害的体无完肤的陆正风已经完全崩溃在失恋的阴影里，变得极其呆滞和无力，就差大脑一萎缩沦为植物人了。清晨的太阳还没有完全露出脸，我就睡眼惺忪地接到了正风的电话。他约我出来见面，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是我不要脸地开启了背叛的门，在我张开双臂迎接狂风暴雨来袭时，我必须把对正风的伤害降到最低。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不如闪痛，减缓伤害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从他的生命里彻底消失不见。他可以恨我怨我，就是不要再留恋我，我已经不值得他留恋了。其实仔细想想，我还是蛮善良的，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坏。我臭名昭著的名声在外，现在已经完全沦为了各位校友眼中卑鄙无耻的不良校花。我贪慕虚荣，嫌贫爱富，向来只跟有钱有势的女生做朋友。麦佳琪就是其中最值得我巴结的一个。她爸爸是富商，她妈妈是富商夫人，她是富商女儿，他们一家都很富。不仅如此，我还只跟有钱的男生交往。比时下的拜金女还要恶劣的是，我不仅挥霍他们的钱，我还挥霍他们的感情。我每一任男友的保鲜期从没有超过一个月，陆正风就是其中一个。但他和别的放荡公子们不一样，他正直老实，成绩又好。我曾因为他的善良而动摇过，但很快这种动摇又被我的秉性难移打压了。我狗改不了吃屎的又伤害了一个无辜少年善良的心。翌日得到正风要出国留学的消息，为了送他最后一程，我用追星赶月般的速度奔到机场，却只能含泪目送已经腾空的飞机像只展开双翅的大鹏直冲云端。通知我的是江灿，假慈悲的在正风的飞机要起飞的前15分钟才打电话告诉我。结果在我弯着腰以泪洗面时，江灿已在候车室的柱子前笑得异样阴森。每次见到他，不是哭得昏天暗地，就是累得半死半活。我真怀疑他上辈子是不是为我家耕地的牛，这辈子要把我所有的体力通通还给他。我气不过的凑上前，咬着嘴唇质问他为何戏弄我。他站直了身体，脾气十足的哼了一声，然后严肃的看着我，一字一顿道：“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格来送正风。”这话像一把未开刃的匕首，戳得我心口钝痛，差点喷出血来。他逼近我的脸，近到一个尴尬的地步，板着我的肩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啃了我一口。我的脸顿时红得莫名其妙。他洋洋得意地说出几个石破天惊的字眼：“安孝慈，我们交往吧。”我恢复意识后，毫不留情地甩过去一记响亮的耳光：“流氓！”他总是有本事，弄得我心律不齐。只见他不以为然地撇开嘴笑了：“我本来就是流氓，难道你以为我是正人君子吗？”都说朋友妻不可欺，直到遇见流氓江灿，我才感同身受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虽然我只是个前妻。更糟糕的是，我看到站在他身后的陆正风，他手里的行李沉重地摔在地上，一脸惊愕茫然地端详着我们这对四通苟合的贱男贱女，他竟然没有坐飞机走。陆正风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的心已经纠结成一团理不清的麻线。我想上前追，却被江灿用蛮力的大手生硬地揽了回来。如果不在乎，就不要假惺惺地对他施舍你的关心。他的眼神里闪溢着责怨和痛恨。如此逆道乱常的行为，让我忍不住嚎出：“干你屁事啊！我们之间的事用不着你管。”可他这种过激的反应，分明叫我有那么一点点误会。误会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正风是要出国，他要和江灿去夏威夷散心，可姓江的却在临行前导演了这样一出闹剧，把我在正风心里的形象彻底抹黑。当然他也脱不了干系的背上了趁虚而入的黑锅。 从第一眼见到我的那一刻起，这个男人就对我存有极大的偏见。我可以理解他不喜欢我，甚至比郑峰还要不能原谅我。我欠郑峰的，他要替郑峰讨回来，这就是他一开始选择折磨我的原因。为了搞垮我，他不惜连郑峰一起设计。郑峰是无害的，而你是无爱的。这个阴险狡诈、心肠歹毒的流氓恶少，我迟早有一天会让你臣服在我的石榴裙下，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能。那天晚上值得雀跃的是，我接到了一笔生意，合伙人是麦佳琪。因为失恋，他鬼哭神嚎的涕泪俱下，毫不在乎淑女的修养，并在气节之前的石凳上狠狠地扔下一张20000元的银行卡，封我为天下第一甩男女将军，叫我去追上江灿之后再一脚把他踢开，预备好好的惩治一下这个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我临危受命，当场立下了军令状。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郑峰，反倒江灿却像一块晦气烟云一样，有事没事浮现在我眼前，启动摄人心魂的媚眼，不停歇的对我放电。我索性将计就计，大大方方的拉起他如熊掌般粗糙的大手，虚情假意道：姓江的，老娘爱上你了，从这一秒开始，你就是老娘名正言顺的男朋友。他挑衅的反问道：你想清楚了？少废话，你小子就放马过来吧。不安孝慈绝对是世上最贤惠、最体贴、最能让你刻骨铭心的女朋友。说完，他把我环抱在胸前，我清晰地嗅到他身上薰衣草、男士香水的气味。我用力地将他抱紧，恨不得将他揉碎在我的温柔乡里。我能感应到我们二人此时的内心独白不谋而合，我一定会整死你。在我和江灿鬼使神差般的牵手成功后，我便认认真真的把要对付他的手段一一罗列在宣纸上，如对待壁画一般将其悬挂于墙，时时指引着我将正确的人生道路阔步前进。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一向孤标傲世、嫉恶如仇的我，却因为这个纨绔子弟迷失了方向。谈恋爱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了，我熟练地挽着江灿的手臂，人模狗样地走在他身边，时不时对他甜蜜的傻笑，以表达一个女朋友对其男朋友的爱慕。而这时旧情人的突然出现，彻底破坏了我们营造出的浪漫气氛。陆正峰径直走过来，对着我们劈头盖脸一阵恶骂：你们这种行为是会遭天谴的。是他不要脸勾引我，是他不要脸勾引我。我们互相指着对方的食指平行在半空，像极了等于号。而我的短、他的长的样子更像是一个二字。震怒之下的郑峰拉过江灿就是一记直拳，软蛋似的江灿轻而易举地被打倒在地，爬都爬不起来。本想置之不理，却也学着偶像剧里的狗血情节，跑到江灿身边，带着哭腔嚎叫道：够了，郑峰，我们已经分手了，你不要再迁怒于其他人了，好不好？他慢慢走到我身边，眼睛里浸满了泪，幡然悔悟道：小慈，我看错你了。他的身影渐渐模糊远去，我感觉全世界的哀伤都拥挤在我的脑海，胀得我的泪腺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分泌。你哭什么？是我被打的。江灿蹬腿表示不满：我都这惨样了，你还不过来扶我一下？我无动于衷的歪过脸，心想：我管你死活呢。他耍赖无效，只有自顾自的站了起来，转脸又喜上眉梢的拉我去冷饮店喝下午茶。我魂不守舍的喝着加热过的青苹果汁，冰冷的心才有所回暖。而更惬意的是，脸部也如同敷上了液体的面膜般，有千丝万缕的温热的气息渗入毛孔。只是味道我不喜欢，一股酸涩的橙子味。眼前女孩右手的空杯子里的残留的黄色液体还滴滴在滴，我的泪在这杯鲜橙汁的冲刷下变得无影无踪了。这当头一泼也够恰逢时机。 你这臭丫头，竟敢勾引我男朋友！
吼完，这个疯婆子还得寸进尺的要上来撕我。要不是江灿表面文章的从背后抱住张牙舞爪的他，恐怕我已命丧当场。
你冷静点，别这样。
江灿边忙不迭的劝着怒目切齿的女人，边对我摆手示意我逃。我不紧不慢的站起来，用餐巾纸擦擦身上的污垢，撂下一串真理。
你的男朋友，
哼，你以为你是他唯一的？他除了你之外还有我，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莺莺燕燕，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的跟在他尾巴后面，如饥似渴的向他求爱。你也只不过是众乌当中的一只丑麻雀罢了。他被我的话气得七窍生烟，满头的烫发乱糟糟的炸起，像一株要枯萎的龙须树。我藐视了他们一眼，便走了出去。这个女人叫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她就是江灿背叛麦佳琪的插足者，是我应该攻击的对象。晚上坐在身穿家园的梧桐树下，接到江灿问候的短信，没有回，两分钟不到便拨了过来。我有气无力地接听了电话，他邀我共进晚餐。我说，今天的罪受得够多了，明天再受吧。本来对江灿不应该存有什么爱意，可看到江灿抱住那个女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是个外人，是个破坏他人感情的第三者。我很不耻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像那个女人仇恨我一样，仇恨着那个仅在那一秒霸占着她的女人。她只离开了我一会儿，我就觉得天人永隔，仿佛她要驾鹤西去一样。想到这儿，我的心就跳得飞快，好像是要努力赶上鹤的速度。次日，江灿送来一大束玫瑰花，祈求我的原谅。我为表现我的不在意，很大度地说没有关系。比起笑着绣花香，我更想掐着他的脖子逼问他，你和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但是我自觉还是没有那个资格。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便自顾自地进了我的房间，询问着，你一个人住啊？我给他泡了杯咖啡，说，像我们这种平民百姓都很早就会独立，当然没有你们这些寄生虫有福气。他扬起二郎腿，反倒羡慕起我。还是你比较自由，我这种寄生虫整天被禁闭在家，何来乐趣？你的乐趣就是蹉跎青春，寻花问柳啊。这话我没说，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吃醋了。他又随手拿起我妈咪的相册问，这是你妈妈吧？你一人在这儿，她不担心吗？我淡淡的说了句不担心。要不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他贼眉一挑，坏上心来，滚！我砸给他一个抱枕后，便转身回了卧室。我隔着房门告诉他，今天是星期天，我必须去蛋糕店打工，你没事儿就请自便吧。原以为他听人话办人事的拍拍屁股走人了，没想到出了门才知道，他早已为我准备好了安全帽，要骑车载我去上班。我只好摒弃了自行车，跑着跳着坐上了后座。蛋糕店周围的环境很优雅，店面的前方是一段用鹅卵石铺的林间小道。我明显感到江灿的身体微微的颤着，如果我的心跳终要停息，我希望它停在这一刻，起码此时它是我有生以来最欢愉的一次颠簸。麦佳琪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身穿家园下写日记，而此时我与江灿已经交往三个月之久了。挂在床头的整蛊计划一向也没有实施，就被我打入了冷宫。我先背叛了正风，又背叛了佳琪。我坦白了一切，我告诉他我不想劈腿了，我已经爱上了江灿。我以为麦佳琪会暴打我一顿，可他没有，他用哀怨的眼神祈求我放过他，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比如他可以馈赠给我一堆名牌的服饰，可以帮我联系更好的学校供我就读，他甚至可以再次无条件地给我发放一笔巨款。
种种都让我产生一种被包养的错觉。我望着他一脸的贵气，他和江灿、陆正风等人是一丘之貉，是出身于豪门望族的富二代，这些挥金如土的孩子们都是我一平民不敢恭维的。三个月前，我接受了陆正风妈妈的遣散费，他花10万的高价喝令我离开他的儿子。因为和我在一起后，他变得自由散漫，原本以状元成绩升入高中的他，现在刚刚及格的边缘徘徊，变得跟江灿一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在多次夜不归宿的恶劣事件发生之后，他放下了一个过人的尊严和不屑，在本市最豪华的酒店约见了我这个平民，并递给我一张支票。我看到天款一栏的一后面画着5个0。我没有和他多说些什么，便见钱眼开地收进了自己的包包。所以那天被飞车党江灿抢走之后，我才会拼了老命的穷追不舍。那10万元买断了我的一段感情史，买通了我今后的人生路。麦佳琪此时的姿态和当初的陆妈妈有着惊人的相似，沉稳、倨傲、财大气粗。我完全可以再次出卖我的感情，可此时的我却犹豫了。麦佳琪拿过我的包，轻蔑地鄙视着，
这种地摊货也好意思背出来啊，不如我送你一个新的吧。
我一把扯过我的东西，婉拒道，
多谢，不用了。
正如江灿所说，这包虽然廉价，可这是我爸送我的12岁生日礼物，我要背到死。江灿气势汹汹地拦在我前面，骑着单车的我正在意气风发尽情享受冬日里的阳光温暖的抚摸。当我发现前面一双黑影时，我想也没想，顺势拐进了一旁的雪地里。我拍拍附着在脑门上的皑皑白雪，冲他大叫，
你找死啊。
他走过来捏着我的肩膀，没有半句担心的话，只像兴师问罪一样质问道，
你是不是见过麦佳琪？你怎么知道？
我继续清理着身上的碎雪，对他无所不知的超感应能力而由衷的佩服。
他给你20000块钱，让你来整我，是不是？
他用力晃着我，我的血液被他晃得都快逆流了。
是啊，你不同样是为了陆征风才来接近我的吗？你敢说你真的喜欢我吗？
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也想从来没有喜欢你，你这个样子到底又有哪一点值得喜欢？
他的表情为什么那么愤怒？我一把撩开他的手臂，学着他的口气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难道你还以为我是天真烂漫的纯情少女吗？
他指着我的手颤抖着，
你用10万块出卖了正风，现在又用2万来出卖我，我在你的眼中连正风的一半都不如。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我讶异于自己的秘密被他知晓，舌头自然的开始打结。
你什么都知道？
对，他一开始就对我了如指掌，在酒店听力甚好的他不小心窃听到了我和陆妈妈的对话，而就是这次对话令他对我心生恨意。他恨我欺骗了他的兄弟，所以在恨意的驱使下夺了我的包，挨了我的拳头。我压抑得无地自容，原来我的私人秘密早就被他了然于心。
这还不止，你居然再次收下麦佳琪的钱想要离开我。安孝慈，你究竟要堕落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
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敢做敢当，但如果你因为这样就污蔑我，也太欺人过甚。我拉着他的胳膊解释着，麦佳琪当然想拆散我们，可我没有接受。他咬着嘴唇扯过我的包，很快翻出一张矩形的银行卡，蓝色封底褐色数字的银行卡在他的指缝间像是一张通缉令，不分青红皂白，愈加给我一分莫须有的罪孽。证据确凿，我百口莫辩。素风往我的眼睛里揉进了千万支离破碎的刺痛，心脏像缭绕的火舌里一样焦灼难忍，眼前一片惨然的白，
扩散在我的整个瞳孔里。我嘴唇泛紫地发抖在这雪虐风豪的美丽荒郊。雪上加霜般，我在这时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爸爸陷入了深度昏迷。我感到自己奔跑在天崩地裂里，全然不顾地冲回了深川医院。江灿站在愈来愈模糊的雪景中，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地看着躺在雪中我四分五裂的手机。守在爸的病床前，我睡着了，是梦。浅色的布景里，我看到麦佳琪拿过我的包那一刻，偷偷地把一张银行卡丢置进去，眼角流露出得逞的笑。我看到麦佳琪装模作样的去找香菜，为我编造了一个天花乱坠的谎言，滔滔不绝地揭露着我的龌龊。我看到江灿绝望离去，我焦急地追上去，却失足落进了一个无底的陷阱。麦佳琪爽朗而谄媚的笑声回荡在耳边，我猛地睁开眼睛，喊出五个字：江灿，江灿啊！从梦魇里拉回神智的我，才发现爸爸依旧没有醒来。握着他冰凉的手，我颤巍巍地害怕起来。我晃着他的身子道：“爸，爸，你醒醒啊！”在我叫了半天，他也无动于衷时，我像着了魔一样的大喊着：“医生，医生！”爸责怨地睁开双眼：“叫什么叫？好梦都被你这丫头吵醒了。”我也气到半死的扔下他的手，擦擦眼角的泪，顶嘴道：“你这老家伙吓死我了，没事干嘛手掌冰冰的？”“死丫头，这哪里是我手冰，分明就是你的心冰。”他一副知女莫如父的表情。“还是叫医生来量量你比较好。”我不再听他剖析我的心理，便走出了101号房。房门还未关牢，只见不远处那张让我心冰的脸逆光走过来，胸前那束康乃馨在不知怎么明亮的走廊里尤为耀眼。神情恍惚之际，我目的转过头，素闻他神通广大，居然能找到医院来。要知道这可是我的最高机密，只有天知地知云知我知，他是怎么扫听到的？莫非这家伙就是我飘荡在我头顶的这一朵愁云的化身？慌忙的没走几步就被他喊住了。消毒水弥漫在楼道里，我笑眯眯的转身问他怎么会到这里来。他认真的数着康乃馨的数量，说当然是来探病的。我把脸一沉，怒斥道：“免了，我爸不喜欢康乃馨，也不需要你来探，你走吧。”他诧异地拉住我的手，明知故问：“你爸也在这医院？”我叹了一口气，囔道：“装什么傻，充什么愣呢？江灿，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爸住院的消息的，但是在我面前，请不要再炫耀你的清明和深藏不露了，行吗？”他沉默了一会儿，才默默地抬起头，小声说：“等我一下。”接着我眼见他走进了103号病房，过了一会儿走出来，手里的康乃馨不见了。医院的花园修建得很漂亮，但正值冬日，大抵只剩下常青藤还坚韧不拔的傲世霜雪。原来是我误会了，他并不知道我爸在住院，只是从前天我接电话的口气和反应中确信我竟有难言之隐。他是来探病的，是来探一个女人，一个叫江曼的女人，她患有神经衰弱症。我第一次从她的眼睛里寻出点人情味来。她抑郁地说：“姐姐两年前就住院了，住院的原因是因为我爸我妈不同意她嫁给一个穷小子，后来那个穷小子就离开了她，再也没有回来。她一时心理压力过大，造成了神经衰弱，一病不起。”说完她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这一身放荡不羁的流氓气息原来是被逼出来的，他在报复父母限制姐姐的婚恋自由，他去美国也是为了寻找那穷小子的踪迹，可还是失望而归。他一着脸畅想着说：“想当初我也是多么一乖巧听话的男娃娃，那时和正峰在一起，人家都说我们是21世纪的新好男人。”听了他的大言不惭，我险些没把昨天的米饭吐出来。 其实比起我，他已经幸运很多了。我爸的病到现在都查不出具体病因，医生说，说我爸的病疑似帕金森，可又不完全是。可就算是资深的老专家，也实在难以做出完全的解释。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如今只能凭借我一人的力量来照顾被病眼缠生的老爹。打工的钱对看病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我只有牺牲色相。广交各路滚财哥，无耻的搜刮他人所有，救济我爸于苦难之中，把自己推入不仁不义的绝境里。只可惜不仁不义了四年，我爸的病情也毫不起色。四年来，我欠下医院两屁股的债，院长警告我，如果我还是没有钱来做治疗的话，他就脱下白衣天使的外套把我赶出去。危难之际，天降甘霖，鹿妈妈鬼使神差般的施以援手，让我顺利的偿还了一屁股债。而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几天几夜的泪流成河。我愧对郑峰的错爱，为了我爸，我将对他的感情置之度外。和鹿妈妈异曲同工，在医院对我催还另一屁股债态度强硬的时候，麦佳琪又一次开始对我施以糖衣炮弹的轰炸。只是他毕竟没有鹿妈妈雄厚的经济实力，只把自己多年的私房钱拱手相让。潜意识里，我以为我会再次接受又一笔飞来横财，可是我没有。从我拒绝他的那时起，我就已经明了，江灿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了。他看我的眼神里没有半点怜悯，只有铺天盖地的浓浓的宠溺。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充满感情的握了握手，两颗原本无依无靠的心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两个有情人不辞辛苦，绕过万水千山，经过百般波折，终于走进了彼此的世界。他带我去病房看望了他的姐姐，满屋飘着的康乃馨的花香，一个满面愁容的女孩闭目睡着，怀里紧紧抱着一副相框。我能了解那个人对他而言的重要性，因为在我身边也有这么一个人。以前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擦肩而过却互不相识，如今恍然顿悟，原来你就在这里。背叛了郑峰我会心痛，背叛了江灿我将停止心跳，这就是沦陷。麦佳琪和陆郑峰几乎是同时进的病房，他一看到我憔悴的样子便心情沉重了。原来你的身世这么可怜，我不该诬陷你的。他嘟着小嘴承认了错误。我说，没关系，我做的错事比你多得多，你这点小伎俩跟我比那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说完我们会心的笑开来，恩怨就此化解。江灿送麦佳琪出去，陆正峰用异样的眼光审视着我，好像在说，你这个死女人，隐瞒我这么久。我刚要对我的罪行招认，他却伸出手捂住了我的嘴巴。什么都不用说，我明白，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不要再让自己受苦了。我感激涕零的点了点头，无论世界怎么变，正峰善良的心永不会变。爸难以抉择地掰着手指，又冒出不少闲言碎语。一个江灿，一个陆正峰，到底该选哪个呢？两个都这么优秀，还真是伤脑筋。正峰对我笑笑，我尴尬地瞪了爸一眼，若不是看在他卧床不起的份上，我一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一年后，爸还是带着一身恶疾去世了。临死前，他还是那副口气对我说，小子，我想明白了，还是选江灿吧，爸看得出你比较喜欢他。我心里有些难受，握着他的手呜咽着。他皱着眉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警告我说，我死后不许你掉一滴眼泪，你要笑着送我离开，幸福地生活下去。我没能遵守约定，葬礼那天我泣不成声，几乎哭断愁肠。爸走后， 我天天跑到张曼的病房里和她聊天。两个月后，她居然可以对着我笑了。江灿欣喜之余，主治医生称奇道：
情感沟通果然是最见效的治疗方法，这种疗效只有至亲才能够做到，没想到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姑娘能走进他的心。
我对江曼而言并不是陌生人，我把对爸的爱全部放在了他的身上，对我来说他也不只是姐姐，是我的精神寄托，我只有对他好才能舒缓丧父之痛。经历了父亲的亡故，又看到了江曼一天天的好转，我才明白世界上最能收买人心、能创造奇迹的不是金钱，是真爱。只有真心付出才会有回报，之前的算计也好、报复也好，都是由爱而生，现在同样也因爱而止的。阳春三月的花园里，我和江灿十指紧扣，望着他完美轮廓的侧脸，我悄悄地把心打造成爱的弧度，圈点出一颗颗甜蜜温暖的文字。那是一本书，叫《天长地久》。
我们在遇挫的时候，难免会失落、难过，甚至绝望。很少有人感觉，其实身边会有个天使对你说：“坚持住，会有奇迹发生的。”事实上，它已经发生了。下面请听。
天使说会有奇迹发生的。酒酣耳热之际，爸爸又开始了他1001遍的吹嘘，吹嘘对象是宴席对面老同学夫妇和他们青年柴俊的儿子，吹嘘内容自然是我，他的宝贝女儿。
我们悠扬厨艺可是相当不错，喏，这桌上大半的菜肴，我吃下来可都没有我们悠扬烧的好。
我正在跟一只大闸蟹奋力搏斗，闻言低下头去。半年来，我可是只进过一次厨房，并烧糊了一碗蛋炒饭。对方的爸妈已经听得眉开眼笑，也说起了他们的儿子。
到底是女孩子。我们家的振宇就不喜欢待在家里，他喜欢户外运动，擅长打网球和游泳。
爸爸赶紧接过话头。
哦，那跟我们悠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也喜欢游泳，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市游泳比赛呢。
我的头更低了，为了我那游泳池里的狗刨水平。振宇妈妈却好像对我越看越中意了。
瞧，悠扬还害羞了，我就喜欢这样文静腼腆的姑娘。
爸爸很得意。
我们家教很严，悠扬晚上回家从来不会超过9点钟。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很少交到朋友，根本无处可去。爸爸接着说。
他大学时上的是复旦外语学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法资公司做法语的翻译。
我几乎要晕倒，他为什么不干脆说我就是尚文杰，翻译水平位列上海前五？我是在法资公司不假，做的只是行政助理工作，法语只会说两个词儿，谢谢和您好。我头快低到桌子底下去了，我看到桌面上那个大汤碗里
映出了对面那个阵雨礼貌而又隐忍的微笑。显然，这个晚宴和晚宴上的我并不是他期待的。我没想到会在这个场合见到阵雨，这是个大型室内游泳池，我套上了一个大救生圈，正在儿童区和一群小不点跑水。阵雨看到我的救生圈，扬扬眉毛。
你是带着他参加游泳比赛的吧？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却转了话题，温和亲切地说，
悠扬，我正想找你呢，今晚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我有些晕晕乎乎，心头小鹿乱撞。可能的话，寂寞的我是不介意跟帅哥谈场恋爱的。饭桌前，振宇第一句话几乎让我飞上云端。
悠扬，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还没有一秒钟，他第二句话却把我拽回了地面。
我的意思是说，能假装做我的女朋友吗？
振宇给我讲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他自己的。他跟那个女孩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一起读书至大学，然后他出国读研，女孩毕业后在国内找了份工作等他。差不多考虑结婚的时候，那女孩却在一次旅行中遭遇了山体滑坡，成了植物人，至今昏迷。振宇说，他一定要等那个女孩子醒过来。而他爸妈已经放弃希望，他们要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再找个正常健康的女孩来爱。
我爸妈很喜欢你，有你做我的女朋友，他们肯定会放过我了。你知道，我要被这些相亲折磨疯了。
双方父母听说我们谈恋爱了，都乐晕了。振宇恪尽男友的职守，隔三差五接我一起出去。我们一般是到了岔路口就分开，我让他去医院看女朋友，自己则去逛街购物买书。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去吃吃饭，看看电影什么的。这一天他带我去吃法国大餐，说是要犒劳我这些日子的配合和辛劳。我老实地说，法国大餐我连菜单都看不懂呢。振宇一笑，
真不敢相信你是复旦法语专业的。
我摸摸鼻子，我也不相信。他看着我，温柔地说，
没关系，我帮你点。
振宇点的菜都很合我的胃口，我吃的眉飞色舞，振宇经常停下刀叉含笑看着我。看着看着，他的脸色就有些沉重起来。也许他想起了那个女孩，如果现在坐在他对面的是他，两个有情人大口的开心的吃东西，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想象着他的想法，眼睛有些湿润。振宇回过神来，看着我神情复杂的样子。
对不起，悠扬，我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我理解的拍拍他的手。振宇，你这样的好人，上天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振宇看着我，眼圈竟有些发红，气氛略略的尴尬。他试着转移话题。
悠扬，我还没有问过你，你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很想冲口而出，就是振宇这样的。可是我扭过头，假装去欣赏隔壁桌上玻璃花瓶中的一束百合花。振宇笑了，
修阳，你真是个害羞的女孩子呢。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多，振宇很喜欢游泳，经常带我去。不到一个月，我竟游得如小鱼儿一般。我得意地对振宇说，嘿，现在说我是专业游泳水平，是不是也会有人相信了？ 振宇眼睛深沉。
当然，我就很相信。
振宇还喜欢带我去看法国影片，他要求我不要看字幕。
悠阳，你在法资公司上班，得把法语练熟了才行。
我觉得他比我老爸还啰嗦，但我很乐意听他的话。不管怎么说，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再枯燥的事情也是很快乐的。我想，我一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不过短短的两个月，我竟能听懂主管的法语电话会议了。我讲给同事听，他们谁都不相信。他们说，
没有四五年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不可能听懂如此专业的法语交流。
我不服气，在晚饭桌上讲给爸妈听。他们互看了一眼，竟激动起来。
丫头，我们信，我们信，这就是奇迹啊，爱情创造的奇迹。
我脸红了，爸妈文艺腔起来真是吓死人。隔天，我约了振宇看电影，是个法语爱情大片。我看得如痴如醉，振宇却睡着了。我摇醒他，他不好意思。
今天太累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忽然才想起来，身边这个男人并不是属于我的。我约他来看电影，也许就是从另一个女孩身边拉过来的。又或许，他前一个晚上就待在他身边，彻夜不眠。在影院黑暗的光线里，我开始泪流满面。我冲动地站起来，快步离开，一直跑到了街上。振宇追出来，一把拉住我，脸色都白了。
悠阳，你怎么了？路上这么多车，你要吓死我啊！
我哭起来。
你以为人家只是请你看电影吗？我是要你看看，我原声片都能看懂了，爸妈还说是奇迹。
振宇愣了一下，恍然大悟。
对啊，悠阳，我倒没想起来。天哪，你真棒。
他忽然拥我在怀里低语。
悠阳，我的宝贝。
猝不及防的，他稳住了我。我想，我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女人，比白雪公主的后母还要坏。我竟然抢走了一个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女人的爱人。我受着良心的煎熬，可是我竟然还是如此的快乐。我可以这样放肆的享受着我的幸福吗？那个女孩怎么办？周末，是我27岁的生日，振宇一家人都过来了。他们都来为我庆祝生日，也是向我父母提亲。振宇送来的提亲礼物很特别，是一本相册。我打开第一页，是一群小朋友的合影，那是振宇6岁生日时的照片。振宇激动地指着左侧第二个留着樱桃小丸子头发的傻傻笑着的女孩子。
悠阳，这是你啊。
我呆住了。他翻下去，小学毕业合影、初中毕业合影、高中毕业合影，都会找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悠阳，那是你啊。
我发现两家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终于，我翻到了振宇的大学时期，全是两个年轻人笑容灿烂的合影。那个女孩我在镜子里天天见到，只是她显得更红润更明朗，正是我的模样。爸爸老泪纵横。
悠阳，你记起来了吗？现在离你出事那一天已经整整一年了。
一年前我外出旅游遭遇了泥石流，得救后整整昏迷了3个月，醒来已经全然没有了先前的记忆。我不记得自己的高超厨艺，不记得自己的游泳奖牌，不记得自己烂熟的法语，也不记得自己的未婚夫振宇。 我醒来后，医生说我不能再受到刺激，不可以强行恢复我的记忆。我再也不能做回以前那个聪明能干阳光的女孩了。医生说，除非有奇迹发生。振宇，我的未婚夫，他一定是个天使。他说，悠扬，奇迹会发生的。
听完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包，虽然有笑也有泪，不过我的心里还是感到暖暖的幸福感。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的感觉呢？呵呵，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下次收听，再见。
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